不是师母、牧者、同工们、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今天来看诗篇第七篇。过去我们在这个市政厅这个闭门的会议里面，我们看到一个短片啊。这个短片是蛮有趣的，就是讲到说有一只小熊，它被一只很凶猛的一只豹追捕，它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它跑跑跑，它无论是跑在陆地上逃跑，或者是在河流那边被水冲走。这个要吃他的这只豹呢，他依然是没有放弃，他就是一直对他虎视眈眈哈。所以最后呢，当这个豹呢真的是追赶到已经在这个小熊面前要开始攻击他的时候哈，然后这个小熊就没有办法，他无路可退了，他就大声的叫起来哈。他当他叫起来的时候呢，这个豹呢就被吓走了。然后那时我就在想，难道是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最后一分钟大声喊就没事了吗？其实不是，因为那个影片的最后呢，是就拍到说原来是熊爸爸在小熊的后面哈，把那个豹给吓走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生命里面有没有被一些事情给追赶着呢？有没有被一些生活的一些压力也好，关系上的压力，还是种种的问题给追着跑呢？今天诗篇是神告诉我们，透过这篇诗篇，我们不要怕，我们要像大卫一样，向耶和华唱一首流离歌，知道我们有一位在我们背后守护着我们的神。所以今天那个熊爸爸是小熊的靠山，我们的天父就是我们的靠山，我们的后盾。所以耶和华是我们的后盾，这是我今天的主题。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大点，在第一到第八节这里，诗篇这里就说到大卫呢在被追赶中呢，他知道要投靠神。这里的诗篇呢，就一开始他就有在第一节之前，他就有一个小节讲到说，大卫指着便雅悯人古时的话，向耶和华唱着流离歌。这个整个诗篇呢，其实是在讲述呢，大卫在指着便雅悯古时便雅悯人古时所唱的流离歌。我们知道以色列第一个王呢就是便雅悯人扫罗的皇朝，所以当大卫被扫罗王追杀的时候呢，他后来就做了王。那大卫是犹大支派的，他就取代了便雅悯的王。所以于是呢，我们就看到说便雅悯过后呢就成为好像大卫的一个对头人一样。至于古时是谁呢？圣经里面没有很详细的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的确是有读过扫罗开始追杀大卫的事情哦。因为那时候是扫罗听了很多官员的一些对大卫的一些不实际的一些指控哦，所以他就很怕他的王位被大卫给夺去，他就派人要去夺大卫的性命了。所以从此呢，大卫就开始过着四处躲藏的一个生活。他只能透过祷告呢向神来发出呼求，所以这首诗呢就被称为向耶和华所唱的流离歌。流离歌的原文我就查了一下，它有一个旋律快速歌的一个意思哦，其实也是在形容着大卫的心情哦。流离歌在圣经里面只出现了两次，另外一首是在哈巴谷书里面，就是在形容着虽然处境是很困难，但是信心却是很高昂的一个环境哦，这就是流离歌的一首特色。所以大卫当时的心情是，他很急，他很赶，但是他的信心却是高昂的，他还可以向神来唱快歌哦，这就是今天的一个特点。我们一起来看第一到第二节这边哈，这边一开始呢，大卫就在神的面前呢表明自己的清白，所以。在追赶中要怎样知道去投靠神呢？第一，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是否是在神的面前清白先。所以大卫呢，他的一开始呢就是投靠神的。第一到第二节经文这边就说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打救。所以他一开始就讲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他是在一个极度危险的一个环境里面跟神说他要投靠神的。这边说有人追赶，就是他也形容这些人就像暴怒的狮子，不是温顺的狮子，是暴怒的狮子。 所以已经是要张开口要去咬他要去吃他的时候，原文说将我救拔出来呢，这个意思就是像说从敌人的困境或是死亡中给解救脱离出来。所以大卫的心情是不但是要脱离这个危险，而是要脱离这整个追赶的一个环境里面向神来呼求。所以可以想象今天如果把你丢在一个，不要说丢了，就是你今天去动物园不会发生的，只是说如果而已。如果你去动物园你看一个狮子看到很开心，突然间你掉下去那个狮子坑里面，然后有几只狮子望住你的时候，那个感觉就是有点很急了，他望住你的时候只是急而已哦。但是如果他开始追你的时候，那是更急的一件事情，你有很怕会死掉嘛，所以你会一直跑一直跑，就是为了要逃掉这个狮子一样。所以这里形容到大卫就形容到，如果这些敌人追赶上他的话，他一定会被狮子撕裂，而且是撕碎。所以他很清楚了解如果他被敌人追到那个结局是怎样，但是虽然他知道这个结局，但是他是更依靠神来向神说叫求神来救他脱离这个困境里面。接下来大卫就用了三个呢，若我怎样我若怎样呢，来向神来表明他的清白。在第三第四节里面就说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若行了这事，若有罪孽在我手里，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就任凭仇敌追赶我直到追上，将我的性命踏在地上，使我的荣耀归于灰尘。这个第五节所说的。所以他就用了很多如果我做了，我落的意思就是如果我有做到这件事情，如果我有罪孽在我身上，如果我是以恶报报恶的，或者是以恶来报其他人的话，求神来审判他自己。所以他是很清楚知道他是没有做过恶事，甚至他所形容的就是他有他在第四节里面其实有一个括弧里面说，连那无辜与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所以他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即使对方看他为敌人，但是他还是很乐意的去救对方跟帮助对方。这里可能所形容的就是可能他知道扫罗已经是对他有点不怀好意的，但是他还是很忠心的服侍在保罗的这个权柄底下，直到保罗要追杀他他才开始逃跑。所以我们也看得到为什么大卫在有机会去刺杀保罗的时候他也没有下手，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知道他不应该这样子做。所以他跟神说他没有犯错，我没有犯错，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如果我有犯错请你马上告诉我这样。所以大卫是很清楚知道他是在神的面前不断来表明自己的清白。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当我们遇到一个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是被一些可能我们的权柄啊不公平对待，或是遇到一些困难压力，甚至是一些烦恼啊与人的关系被追赶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小心。我们看到说大卫他一来是投靠神，二来他是跟神说我有问题吗，我有问题的话请你告诉我的意思。所以与其呢我们在那边埋怨呢跟急着呢一直为自己伸冤，自己辨别呢表明我们自己没有错，一直在找很多的理由借口跟别人一直解释呢，其实我们可以像大卫一样，他是有委屈，他是有很大的这个困难，然后有很多的不明白，但是他是谦卑，他是温柔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表明自己的清白。所以我们也可以像大卫一样，虽然当时可能是很急，在可能已经面对面你不解释的不行了，但是可能在那一秒里面你的心里面可以真的是回到神那边，神啊糟糕了，我有做到这个事情吗，如果我有请你马上告诉我光照我让我可以马上的道歉。但是如果你自己是没有做错的话，那我就跟神说，神你光照我，神你教导我可以怎样去回应。因为往往当我们来到一个高潮，所谓高潮就是跟人有一个争执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我们的表现我们口中的每一句话对方都很容易记得的，你一定会有说过这句话这样的。所以我们真的是在回应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慢慢的回应，而且最重要就是我们在很急当中我们知道我们要来投靠神。 第二个小点呢，在第六到第八节这边就讲到说，我们要坦然无惧到施恩宝座前来呼求神。所以在追赶中知道神，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清白，我们知道自己是没有得罪神，没有做恶事的话，我们一定是可以毫无惧怕的来求问神的。这里第六到第八节经文大卫就写到说，耶和华，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的敌人的暴怒，求你为我兴起，你以命定施行审判，愿众民的会环绕你，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耶和华，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所以第六节这个经文就一直在说，他一直求神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最重要就是他知道他自己没有做过恶事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就是求神为他兴起。这句话其实是他很知道很清楚自己完全是清白的，才可以对神来说求你为我兴起。因为他下一句就说，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处理我们全部的罪，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是没有这个被这个仇敌所控告的一些缘故呢，我们就要起来。我们要明白神已经是神是公义的神，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所以一样，当他大卫就讲说，当追赶大卫的敌人呢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的时候，甚至他有讲到说抵挡我敌人的暴怒。所以其实这个原文里面有讲到说，他们就是怒气冲冲，要来，已经要到了。无论他逃到哪里，他都是敌人已经要到了那个地方的一个源头。所以大卫呢，他并没有得罪神，所以他敢敢的，他很放胆的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出手，按他的公义来审判。所以第七节这边就讲到说，愿众民会环绕你，愿你从其中归于高位嘛。其实意思就讲到说，神是我们所有人的至高审判者，所以如果我们是清白的人，我们就不怕见他的容面。在这几节经文里面，其实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思想，就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或许不是追赶我们的人。你知道当那个敌人在追赶我们的时候，从很远在追赶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就已经是可以成为是救我们呢，还是害我们的。因为如果在很远里面你就发觉有敌人在追赶着你的话，你有两个反应。你就是像大卫一样投靠神嘛，他知道说神是他的后盾。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求告神，我们是一直在我们自己的骄傲，我们自己的自义，我们不断自我解释，明明我都没有错，是他要追杀我，为什么我要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大堆的事情的时候，其实这些话语会盖住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不见神，会盖住我们眼睛，让我们看不见神，让我们没有办法转向神。所以真的是要求神让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在这一切环境里面，我们真的是要把这些所有的声音谎言给挪开，我们要看见神在我们其中。我们需要的是神的救恩，因为是他称我们为义，不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多么努力的解释来称我们自己为义。所以神是公义的神，若我们真的是认清我们自己的罪，神必定会赦免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在难处中最要紧就是确定什么？确定我们是清白的，确定神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我们才得以叫神为我们兴起。所以这件事情就让我想起当时候牧师也是有分享很多次，当他们被母堂召回去浸泡的时候，江牧师也问了牧师一些问题，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在财务上犯罪啊，有没有在情欲上犯罪这些事情。当他们说他们都没有很清白的时候，他们就与他们站在一起。所以我就看到说，当神与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即使你在被追赶中，你的心里面是知道要投靠神的，你的心里面是知道说神站在我这边，我是不害怕去向他来呼求的。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要看清楚我们心中里面那个纯正，当我们心里面真的是毫无被指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与神站在一起，神就与我们站在一起。 所以第二个大点呢，我们就看到大卫呢在第九到第十七节就讲到说，他被罪感中呢，他知道神的公义是什么。第九节这边就说到神呢必定坚立义人。第九节这边就说到，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坚立义人，因为公义的神审查验人的心肠肺腑。所以大卫他盼望呢，总有一天呢，恶人呢就是完全被断绝。他也知道这是最后神审判的日子来到时候的一个结局，所以神也会建立义人。他也看到说义人是要真的是被建立起来。所以在我们在求神来伸张公义之前呢，求神来审判之前，我们一定要查验我们的心是否是正直的人。他不断的在说这句话，因为他说公义的神呢是查验人的心肠肺腑。所以不单只是我们的外表，跟我们的心里面所想的，跟我们心里面的心思意念呢，我们是否可以经得起神公义的查验。所以我们真的是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才可以成为那以后被坚立的义人。因为公义的神呢，他是查验我们每一个思想、每个想法、每一个感觉，甚至是每一个意念。所以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难免是很难陶醉，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要依靠着他，不断靠着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在以后呢成为那个被坚立的义人。这是我们要看到的，否则的话我们就像恶人一样被断绝。在第二个小点就讲到说，神是公义的审判者，第十到第十一节。第十节、十一节就说到，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里争执的人。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所以他大卫在这边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前面一直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怎样怎样怎样，但是这里他却是站起来，他就开始好像在对他的仇敌说，神是我的盾牌，神是公义的审判者，他是怎样，他是怎样，好像他已经站在一个第三人称的一个角度呢，来跟敌人说，你看，我有我的神，神是我的盾牌，而且我的神是公义的审判者，他是一个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所以大卫是很有信心知道神是要保护他的。我们也确实知道呢，神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所以真的今天的诗篇一直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不需要用我们自己的公义的一些自己的自义的一些原因呢，一些事情呢，来向我们彰显我们自己的所谓的自己的公义，而是呢我们要天天来赞美神。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向神祷告，当我们被人欺压，或者是在一些事情遇到不公义的时候，其实我们要马上问我们自己，你觉得神是知道吗？如果你觉得神知道的话，我们是不需要去争论跟辩论太多的事情，而是我们把这个事情交给神。我们知道神也是有感觉的，所以这里诗篇就形容到说，神呢是公义的审判者，他会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所以也不断地在提醒我们，神真的是很公义的神。若我们是一个恶做恶的人，他就天天向我们发怒，你会希望神天天向我们发怒吗？一定是不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说，当我们知道有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要做的就是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后盾，我们不需要去跟别人争论，因为他就是公义的审判者。在第三个小点呢，就讲到说，神呢是审判作恶的人的，他就是会向恶人来发烈怒。所以第十二到第十七节里面就讲到很多神会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就形容罪人的结局会是怎样。我们也看到第十二到第十三节这边就讲到说，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谋快，弓必上弦，预备妥当了，他也预备杀人的器械，他所射的是火箭。所以我们看到，我看到一个字就是蛮特别，就是我们看到神在预备，他并没有马上把这个所谓火箭呢给射出去。所以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但是对于那些所谓还没有认识神的人，或者是所谓大卫的对头人呢，其实他也给他们有一个回转跟一个得救的一个机会。所以 这个大卫呢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也是想敌人呢或者是仇敌呢听到这个的诗篇的时候，他们明白神在预备，也呼吁他们要快快的回转。因为他接下来经文就讲到说，他从神的眼光来看整件事情，他说恶人会遭到什么报，而且他们所为别人所挖的这个坑呢，迟早有一天是自己掉下去的。所以我知道诗人知道说，大卫就知道神在安排着最合适的时间，最合适的条件来施行他的公义，来叫人无可诉说所有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罪人呢，就是好像在自掘一个坟墓一样，只会自食其果。所以我也看得到，罪好像是一个，我们知道我们当我们有癌症的时候，罪就好像一个癌细胞会扩散的，所以最后呢就生出死来。所以借着这个诗篇呢，我们也要不断提醒我们自己，像大卫像敌人所说的一样，我们真的是要及时的来悔改，免得我们呢被这个罪的癌细胞给缠身，最后呢我们自己在挖那个坑的时候，我们是自己掉下去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来很小心。第十七节经文里面诗人呢，或者是大卫，就是最后呢他就是一直在称谢神，歌颂神耶和华至高者的一个名字呢，他就讲说称谢他的救恩。什么是救恩呢？救恩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他让我们有这个赦罪的机会，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这就是我们新生命的一个恩典。所以在这篇诗篇里面，就让我想起过去我有一个让我值得深思又有点搞笑的一个例子哈，就是过去呢我星期六早上很喜欢去吃麦当劳哈，所以我就会很早起来就去麦当劳的不好意思，我不应该讲麦当劳，应该讲快餐店哈，我喜欢去吃快餐店。然后我就在这个快餐店的时候呢，我就因为这个快餐店呢，它也可以扫这个二维码，在这个桌子上面我就可以点下单，然后这个菜呢就会送到我的面前这样嘛。然后那天我就点了这个菜，我就等了很久很久很久，哎，这个我所点的菜还没来哦。然后我就突然间呢，就有一个女士，蛮年长的一位女士，她就过来，她就很凶的对我说，你为什么不来拿你的菜啊？在里面放了很久，你一直叫你的号码，你没有听到的吗？为什么你不要过来拿？这样子，我就傻眼了，我就突然间我就很小声的对他说，可是我所下的单是送到餐桌上面的嘞。然后他就讲说，我不管啊，总之我叫你的名字叫了很久啊，叫你的号码很久，为什么没进去呢？然后其实我下一句是很想回他说，如果你没有这个送到餐桌的服务，你就不要放在这边。但是我的怒气就突然间停了，我就说哎，无所谓了。因为这件事情让我想到就是，哎，我没有生命树的气息哦。因为如果我跟他争执下去哦，对，可能公平公义上可能是我赢了，因为服务上的确是有这样的服务，可是在众人来看呢，我就是与一个比较年长的安迪来吵架的时候，我的身份就掉了。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没有必要为了这件小事情去跟他来争吵。然后我还很好心，我就看到隔壁那个座，他就一直在看他的号码，我就跟他讲说You better go in and see your number. 我说你最好是进去看有没有你的号码，你就自己去拿吧，人太多了，这个安迪没有办法照顾得来。所以我就看到说，其实我们也可以处在一个体谅跟明白对方的一个心里面。所以在我们生活中里面，即使是一件小事情，都可以彰显我们是否看到神在我们后面，是我们的后盾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接下来这张图呢，我们一定要我可以请后台打出这张图。这张图真的是帮助我很多，所以在刚才那件事情上，我就问我自己，我也没有饶恕宽容，我也没有温柔良善，我也没有情绪稳定，我也没有忍耐，我没有舍己利他。所以这整件事情真的是帮助我，你懂吗？每件事情的时候，你回来这个书的时候，你一定觉得说我还有不足的地方，我还有不足的地方，我还有不足的地方。这就是带出我们像上个星期我们所领受的这个信息，我们真的是要谦卑来顺服我们神，我们要顺服在这个神给我们的生命树底下。所以我们真的是，你可以把这个照片哦放在你的手机里面，你马上遇到个问题，你很生气的时候，你就看回这个树里面，你扫什么，你马上那个气就会转掉了， 因为当我们回转向神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背后。所以总结呢，就是清白的人呢，必定有神做我们的后盾。所以现在的你有什么，有给什么东西给追赶着吗？是工作上的压力、经济的压力，还是关系上的问题等等？这些事情可能让我们就好像给这些狮子追着追着追着，好像喘不过气来，甚至在面对每一个明天呢，好像感觉到很无助，好像明天在等死，明天在等人追到那个感觉。今天神借着这个诗篇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像大卫一样来依靠我们的神，我们要向神来唱一首流离歌。这首流离歌是快而有信心的诗歌，神必定是我们的后盾，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回转向神的时候，我们便是神的儿子，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来求帮助。这是我今天分享，我把一切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好，当我们在回应神的话的时候，特别是刚刚提到神是公义的神，那神也按着公义来执行审判。那今天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有公义的一个法则，所以怎么样站在一个公义的法则来执行或者做公义的事呢？ OK， 好像刚刚Asher 所分享的后面的这个经历，那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很显然不断地在生命树的光照底下把自己做好，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啊。但是如果从神的公义来看事情的时候，当你这么说可是你没有这么做，那这个是一个就形成了一种的不义。那所以我们的公义可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温和的态度多走一步去让这个事情显明出来，因为这个是变成是在生意上你是这样标明，那如果你没有这样做，就反而这个是对他的一个声誉的一个的不好，所以可以值得提醒，因为刚好应该他所说的是同一个快餐店上个礼拜师母也经历一件，上个礼拜前个礼拜也是一件事情，有一个聚会他就订了一些的炸鸡之类的东西，来吃，结果六块状的炸鸡最后拿回来的时候是两块状而已，所以当下因为也没有时间，等到第二天他就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要反应的，所以是要反应给他们知道的，所以当一后来第二天一反应给他知道的时候，因为是直接找他的经理，果然那个经理就一再的道歉，然后就是不单是补偿那一个原本你所定的，那一个你所吃的，当然那个就不用再算了了。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公益的执行，当有机会的时候，但是当然用太温和的态度，我想这是好的。所以当我们今天在看这个有关公益的神，那公益的神怎么样只是执行审判的一位主，那我也知道今天全地在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波浪，或者说面对很大的一种的撞击，整个世界面对人口继续的暴涨，然后粮食会越来越短缺，再加上各样的危机，那这个背后是人的人性人心的作为，人的恶其实会面对整个大环境带来的一个的审判，但它幕后最终我们不只是在今天在地上，我们看见整个的大地，整个地球真的发火了，所以我们都很深的感受到那种的热气热浪。今天早上才新闻听到亚洲的很多地方所引爆的这些热浪，已经有十几个因为这些热而死亡的这种的个案，恐怕这些事情还会不断的在燃烧着，在延续着。那怎么样子在这样的一股的这种会面对审判的当中，那神的百姓该做什么呢？我就会看到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诗篇第七篇第七节当中有一个字蛮特别，我们可以留意一下。第七节说到愿众民的会环绕你，愿你从其中归于 高位。Okay. 愿众民的会环绕你，愿你从其中归于高位。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愿神在这个过程里头被归于高位，就是神被高举，神得荣耀。那神怎么样被高举，怎么样得荣耀呢？关键这里提到一个事情，愿众民的会环绕你。这个会是什么？如果我们读中文圣经的时候，哎，我们就觉得，哎，什么众民的会环绕你？这个会是什么会呢？是开会吗？是什么会吗？是聚会吗？是，这个字在它原文的意思当中，如果你看，当然你看英文的翻译，它就会翻译的更具体。哦，这个字可以是 congregation， 就是一个会众，指聚会。它也可以翻译成 assembly， 就是一个聚会，或者是 gathering， 是一个 multitude， 是一个 gathering。那所以就是说，愿你的百姓在聚会。但今天我们知道，好像某一些教会叫 Assembly of God， 哦，就是神召会啊，就是这个聚会这个字啊，这个所谓的聚会集会，那这个都关系到是什么？原当神的百姓敬拜，当神的百姓在那里以神为主来敬拜的时候，就归就神就在那里被抬举、被高举。那我想今天，当我们在50天数算俄美尔，其实也是一个小的一个的会，哦，这个的会是透过献晚祭，透过情以炉，透过敬拜，透过祷告，让我们把神的名高举，让神的百姓来贴近神。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会看到我们不断的是求真理来光照我们，来提升我们，帮助我们。就是那光照我们很关键，就像经文今天在前面的这一段里头所说的，刚才也已经不断的提到，就是我若行了恶，我若有了罪，我若在这一些的不义的当中，很显然我们就难逃审判，难逃这些的恶报，难逃这些的悲惨的后果。可是今天我们如果在生命中自我反省了，而且是在神的会中，让神的会更多神的这些的聚会，哦，来环绕，那就显然神的名要被高举。那我觉得今天在新加坡有很多教会其实也不约而同的在兴起更多的祷告祭坛。那我就深知道这是神的一个心意，主会在遍地兴起，在不同的地方兴起祷告的祭坛，啊，所以我们这边我们定义有50万的这个祷告祭坛。那当然因为香港六一透过有克安通牧师的呼吁，那也透过他们积极的回应、积极的响应，啊，他们有40天的清一炉的祷告祭坛。那所以在他们定这个之前，我们也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安排跟定案。所以我就深信，就像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有圣灵的感动，而我们母堂我们的回应其实也是一种的配合。也正如我们在教会看到要关注社区，要进军社区，那我们也看见整个新加坡的爱新加坡运动，哦，也发动要全国的教会来关怀社区，哦，来进行这个所谓的好邻舍的这个送礼。那我也深深相信，今天我们一路寻求神的时候，我们会走在神的心意当中。那我想遍地聚会，遍地来荣耀神、高举神，最终的目的就让我们能够显出神的公义，免离我们被审判。所以求主帮助我们。